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灵魂永生第524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9点57分的地方。上个星期是提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充满的能量的调和点，好，那有主要调和点，有次要调和点。调和点是什么呢？调和点就是两个实相交叉的地方叫调和点，英文叫做 coordinate。所以调和点也可以说是坐标点。为什么叫坐标点呢？我们看，如果有坐标的话，是不是两条线经线跟纬度相交的地方我们叫坐标点嘛？所以这个坐标点就是调和点，就是这里所说的两个实相的交汇点。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上个层次的投射，电信实相的投射，所以电信实相跟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有相交叉的交汇点。那么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物质的前身，职能永远可以互换的，而且能量也是意识。我们在讨论意识、能量、物质、行动，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上一层的意识形式以能量的方式传输或投射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而这个能量的传输，也就是意识的传输的点，我们叫交汇点、调和点或者是坐标点。而这个调和点、交汇点，也就是能量化为物质化的点。上一个次元利用这个能量交汇点，将他们的意识形式物质化成物质的形式，而借着把能量投射到物质变成物质化的创造过程，就是能量调和点的主要目的。在这个调和点上，我们最能够去接触到我们的内在意识，或者是说在这个点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到内在的行动方向。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能量的调和点其实就是内在意识的表达的主要出口。我们再回到昨天的课程，我们昨天的课程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浓缩的意识胶囊。这个意识胶囊我们在第七个内在感官里头我们有提到，第七个内在感官主要在谈的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嘛。那我们的意识是包围在这个灵体里面，这个囊就是我们的灵体。这个灵体里面，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已经被我们的内在存有用内在的意识的一部分把它围在一起，变成一个心智的围场，或者是叫精神性的纤维。我们把这些心智呢围在我们自己的灵体里面，这个灵体呢包含了我们的内在存有要我们发展的知识，好，或者是叫心智。也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把某些心智是放在我们自己的灵体里头，所以每个人一定有相对的个人性。我们一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智的围场里面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组织囊或者是我们的灵体其实是包围着一个意识，是能量场的界限，也就是内我使我们的能量不自宜渗透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原始的精神性纤维去发展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最纯然的能量，因为在这个内在的设定当中早就已经把我们的能量状况已经放在我们的天赋里头。而这个意识胶囊是可以无限的扩大，扩大自己的界限，那也可以说到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如果你问赛斯说，赛斯先生啊，请问你的身高有多少，体重有多少，赛斯会说，我可以是高到像无穷大到天边那么大，我也可以小到比一根针头还要小。各位从这个灵体的概念来思考的话， 各位就了解到为什么西游记会创造像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因为孙悟空的确是可以大到无穷大，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耳朵里面就直接进入他的身体。前几天我们洛杉矶一位朋友写一个 text 给我，他说他终于懂了第八种内在感官，他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变得无限的小，因为意识本来就是可以无限小啊。那我们来看，一定是吴承恩这个人啊，他懂得这个意识胶囊的概念啊，所以吴承恩本身是不是有通灵的经验我们不知道，可是你看吴承恩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孙悟空呢，就连孙悟空的武器，他的武器是如意金箍棒，好用的很啊，小可以小到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耳朵里面，大呢可以顶上天那么大。所以如果你问赛斯你的身高多高，好，你的体重多重，好，显然我们这个赛大哥是不需要减肥的，因为赛大哥的体重可以无穷的重，但是也可以无穷的轻。各位你知道赛斯有的时候来上课的时候，他是先躲在罗墙壁上的图画里头，而且还被来的罗的朋友发现了，然后呢赛斯就直接说，哦，对啊，我之前是躲在那个图画里面，所以他在看那个图画的时候感觉上他好像看到了我一样。美国麻塞诸塞州有一位医生叫麦克道格，这位医生从1901年就开始做很多的实验，然后他从即将过世的病人当中去测量出来，他测量出来灵魂的重量就是21克，断气前跟断气后差了21克。有人说，哦，那是一口气呼出来啊，所以他自己就躺在那上面，然后不断的呼气，然后发现他的磅秤当中并没有真正少掉任何的重量。当然还是有些人说，哦，因为他死亡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液体会泄露出来啊，但是这位医生说，是啊，他是可能泄露出来，可是仍然在磅秤上啊。很有趣的一个实验是，这个麦克道格呢，他对人做的实验每一次都会减少21克，可是他做了15次狗的往生的记录，狗却没有这21克的重量的减少。如果根据道瑞资料或者是赛斯资料的话，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体的方式过生活的，不是像我们用死亡地带跟物质地带的交替，我们用一个组织性胶囊，也就是这个灵体，也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意识胶囊，这个意识胶囊可能是有一点重量的。所以谈到21克，常常有人会把它当作是灵魂的重量。在早期课第287节赛斯曾经提到，当针投射的时候它的会有轻微的减少，而且没有确定是哪个章节，可能在第3册或第4册的时候赛斯有提过灵魂是有非常小的重量，没有几克，非常少。在我们这一节524节主要是以能量的角度来谈对物质的影响，好，那其实科学家早就已经讲出来了，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靠能量的转换而运作的。爱因斯坦的职能方程式也在说明，物质的本质就是能量，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微观的旋转的原子电子所组成的。所以灵魂到底有多少克可能不是重点了，可能重点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使由内在来的这些能量直接化成物质化的应用。比较重要的观念是能量就是意识，而能量就能够物质化，所以物质等于能量，物质是从能量而来的。可能大家经常在讲的就是说，哎呀，我是没有受到限制的，那我问各位，你有没有真的受到限制？当然有受到限制啊，比方说你现在在物质世界，我们在3度空间当然受到3度空间的限制， 那如果你今天在电信实相，当然受到电信实相的限制。一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原本就是有一个灵魂质，或者是叫做意识胶囊嘛，那有一个意识胶囊，我们是被牵在我们的心智的范围里面，叫做精神性纤维嘛。我们本来就被牵在这里头的，我们只能牵在这里，只能在这个限制之内来表达我们自己。也因为我们被限制在我们的心智范围里面，这个心智的纤维里面，然后我们才可以利用被牵住的这个部分来产生出对外面的对应，那也因此我们才能够过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创造我们的人生。那么在整个赛斯的论述当中，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灵魂永生，灵魂永生是赛斯自己写的第一本书，而这本书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宗旨在哪里，这个主要的宗旨就是告诉我们灵魂是永久有效性，书名就是这样写的。永久有效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存在是绝对安全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表达你的人生，只要你按照你的本心本性，按照你被牵住的这些心智范围，或者是叫能量范围的话，我们永远都具有有效性。只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具有有效性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存在，宇宙间早就开了一个空间给我们，没有我们这一号人物，不管你这一号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只要你相信你在这个宇宙间有一个正当的存在的位置，而且是重要的位置，没有这一块是不行的。也因为没有这一块是不行的，所以你出生在这个人世间，而你的出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表达这份心智的特质。如果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根据我们的本心本性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能量状况会处在一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表达我们自己，而只要我们根据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就能够启动最高的能量来源。所以这是一个能量学，而能量学就是意识学，而意识学就是创作学。在赛斯灵魂永生当中，除了讲到说任何的意识形式它永久具有有效性之外，赛斯对灵魂的主要定义是两个定义嘛，一个是创造跟感知。感知是什么呢？感知就是感受嘛，感知就是意识到。如果我们能够感受自己，我们能够意识到各个不同的层面给予我们的帮助的话，当我们意识到的范围更加的增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创作的目的。所以整个赛斯对灵魂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创造。创造是什么呢？创造就是不同。不同是什么呢？不同就是表现。我们表现出来，一旦任何的表现能够表达出来，它就是会不同。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能量的结构的话，我们很容易把整个赛斯的资料，有一个非常透彻而且是有主责的方式，有系统的了然于心。所以如果我们提到能量调和点，有主要的能量调和点，有次要的能量调和点，在谈到这些能量调和点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上一个层面他们的意识形式用什么方式传递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来。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包含着能量，包含着意识形式，所以能量调和点就是意识调和点。能量调和点就是内在向外在表达的出口。甚至根据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结果，我们的物质就是能量嘛。我们的物质既然是能量的话，那么能量又是直接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组成的，我们叫情绪能量。真正的能量是什么？真正的能量就是情感，由内在的情感外化到物质世界来，想要表达这份情感，那才会产生所谓的能量调和点，能量的接触点。而我们本来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被赋予了固定的情绪能量，好，这个固定的情绪能量我们刚提过，就是我们的意识胶囊。我现在正在录音，然后刚刚在录音的同时，接到一个网友 传了一段信息给我，这个网友是说呢，在 FB 上 Facebook 上有网友在问他，请问赛斯资料里头有没有破除伪装的方法，谢谢。那这个网友是说，哦，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想去破除或想找方法都比较属于是小我或自我，他说最好是由查老师来回复，因为这是你的地盘。我就顺便借这个主题，谈到能量的主题，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带着一种跟任何人不同的性格特质，而这个性格特质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状态，或者是一种心智的纤维，心智的围场。我们内在里头先给我们一个心智的围场，这个心智的围场本身里面含有能量，因为这里面是由意识所组成的，而这个意识所组成的能量呢，我们在物质界要表达，这就是我们的天赋特质。这个天赋特质只在这个特定的人身上，那么这个特定的人在表达这种意识状态，也就是能量状态的话，就只有他能够做得到，其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到，因为他跟任何人都不同，所以他有相对的正当性。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能量状态在表达他的能量的时候，那这就是一种纯能量的表达。那如果是一个纯能量的表达的话，就完全可以脱离伪装的束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宗教宗派，尤其是像佛教一直提到的无我，其实无我不是真正的无我，无我的意思是他的意识到的范围跟他的内在的能量状态是完全能够相交的，就如同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能量交汇点一样，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我们的能量是从我们的心智的围场所产生出来的，而这个心智的围场我们可以脱离掉，我们完全可以由我们的内在来操作这个心智的围场，这是一个取得能量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是完全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过我们的人生，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意思是它其中没有任何由个人的信念或个人的意识在主宰，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到的，没有自我在操控。一旦有自我操控，有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话，那么这个一定会阻挡这个能量流动跟创作的方式。这是道瑞或者是赛斯可能不太容易了解的事情，就是既然我们是从这个天性天命来的，既然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心智的纤维，心智的围场本身就是能量的围场，我们的能量只要按照这个能量的方式纯然去表现这个能量的话，就等于我们经常在讲的，你是用红铜线在把电力公司的电接到人世间来，那么以这个方式来讲的话，这种表达的方式是百分之百，就如同我经常在提到的，不管是佛经或者是我们的中国人的哲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什么率性之谓道呢？因为那个是纯能量嘛，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情绪能量在我们的人世间的表达嘛。那为什么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当无所住的时候，我们全然是用内在的能量在过外在的生活，那也是纯能量。大学所教导的定静安立德，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明明德是什么？是能量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表达，叫明明德嘛。什么叫心明呢？心明就是创造性啊，你用这种由内在来的信息直接的表达，直接的创造，就是心明了。止于至善是什么呢？止于至善就是少了自我的控制，没有自我的善恶观在阻止能量的表达，叫止于至善啦。如果完全按照我们的情绪能量在表达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是一种破除伪装的最好的方法。这也是赛斯对灵魂永生的定义了。灵魂永生是赛斯所有的书籍的起手式，而灵魂永生的最大的重点是在于灵魂的永久有效性。那么既然灵魂是永久有效性，就告诉我们安全绝对不需要担心的，我们永远都会具有有效性。只要我们真的相信灵魂是具有有效性，我们就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用来 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敢去表达我们内心里面想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去表达。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信心方面出问题。一旦信心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恐惧，就不会有骄傲，就不会有愤怒。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整个能量的取得上会有很不错的效果。还有赛斯对灵魂永生的更主要的定义是在于我刚刚提到的感知跟创造。而感知就是意识到，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情绪能量，感受本身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叫感受。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么一旦我们能够感知到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意识状态就会往上扩充。因为创作是由内而外嘛，如果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么我们意识到的范围自然而然就会往内移动。如果要达到从伪装中解脱，那么就当然是回到纯能量啊，因为我们是从纯能量往物质上去表现的一种意识形式嘛。那如果你不受你的小我的控制，如果你没有太强的对错观来束缚你自己的话，就不会被物质的形式所束缚嘛。我们知道物质本身就是能量啊，物质就是能量，这是科学家一再的告诉我们的，这根本就是一个定律嘛。我们的物质就是能量，那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情绪啊，因为叫情绪能量嘛，这是赛斯定义的非常清楚的。这个物质宇宙的根就是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不就是感受吗？那感受不就是意识到吗？那意识到不就是纯能量吗？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我们的心智纤维嘛，就是由这些心智组成我们自己，而我们完全按照这个心智的内容在表达我们自己的这种状态，就能够取得最高的能量。所以这里提到能量调和点，为什么用情绪能够启动这些能量的调和点？因为这个情绪本身就是能量啊，所以我们只是对应我们内在来的能量，我们接收到这个能量而已嘛。就好像你今天去领你的包裹，那一定是要对是不是你的包裹嘛。那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情绪状态的话，我们当然会领到我们的包裹而没有任何的浪费。如果我们回到本来面目来讨论能量调和点，那能量调和点是不是心智调和点呢、啊？那心智调和点是不是情绪的调和点呢、啊？就是你的本心本性，你的感觉基调的调和点呢、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名词哈、哦，把它回顾到它的本质，就不会塑造出很多好像很神秘的不能理解的东西嘛？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脉呢？脉就是一种情绪能量嘛？那能量又等于物质。物质又等于意识，意识又等于行动。最好的职能互换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能量的人生。那充满了能量的话，你就有非常强的意识形式，因为你充满了很强的意识形式，所以你的创造力会是最好的状态。那么人生为什么充满着悲痛，充满着恐惧，充满着愤怒？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我们如果把自我放松的回到我们的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能量调和点往上溯，了解到我们的内在意识的形式。既然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就有我们的意识胶囊或者是心智的围场，那这个心智的围场本身就是一种界限，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啊。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智内容，我们一定要用跟心智内容不一样的事情来过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各位，我们在浪费很多我们的能量，我们会产生羞愧的感觉，会产生罪恶感，会因此而冷漠，会因此而悲伤，会因此而产生愤怒，或会因此而对很多事情有骄傲的感觉。我相信各位一定非常熟悉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卫赫金斯博士，这位赫金斯博士跟很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夺奖者合作，他们应用人体运动学的基本 原理去结合最精密的物理学的仪器，然后经过将近30年长期的临床实验，然后随机选择测验的物体，而这些不同的测试的案件呢，是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北欧等地，也包括不同的种族、文化、行业跟年龄的多元指标。他们累积了几百万笔的资料，经过详细的统计分析之后，他们发现各种不同的意识层次都有相对应的能量振动频率以及在物理学上的指数，不但是数量非常的庞大，而且他们经过有效性的资料的测试的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呢，霍金斯博士发现没有一个例外，再重新做试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全部都是一致的，所以是可以做重复实验的。而他们测验出来的，把人类的意识分为17个不同的能量等级，当然这个17个不同的能量等级等于17个不同的意识层次，最低的能量等级是 shame 羞愧，在20以下，而第二个是 guilty 是内疚，能量等级是30，再来是冷漠 apathy 能量等级是50，第四个是 grief 忧伤或者是悲痛，它的能量等级是75，那恐惧的话 feel 是100， desire欲望是 125， anger 愤怒是 150， 骄傲 175， courage 200是勇气， neutrality 中立性是 250， 往上是主动、宽容、理智、仁爱、喜悦、宁静跟开悟。各位可以从这个17个能量等级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智为常，对我们的情绪的使用状况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心智的内容都觉得羞愧，那当然是处在一个最不好的状况嘛。那一旦我们开始认可自己的，接受自己以后，我们就跳开了负面的这个状态。以大卫·赫金斯的17级能量状态的话，到200的这个能量状态是正负向的分界点，那一个人只要能够超过200的这个分界点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大部分的人是在200以下了。那200是什么呢？200就是对自己生命形式的肯定，充满的勇气能够过自己的生活，这是200。那200以下的话，比方说是骄傲啦、愤怒、仇恨啦、欲望渴求啦、恐惧、焦虑啦、忧伤、悲痛啦、冷漠、绝望啦，或者是罪恶感啦，或者是羞耻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取得能量的。赛斯在这里的能量调和点，虽然告诉我们说是由我们的情绪状态去启动的，对赛斯来讲的话，当然非常容易的，只要他回到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立刻可以启动我们的能量，因此我们会充满的创造力，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对在人世间的我们的话，现在是有科学家帮我们把我们的情绪状态分为更仔细的等级，让我们来看看他做了这么多百万笔的资料当中，他发现到一个特质，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回到自己的感觉基调的话，这样的人的能量呈现的状态就会是不错的状态。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的能量都在200以下，而达到500以上的人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场，却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个世界上只有4%的人是可以达到这个能量等级的人，而能够达到能量是在600以上的人呢，只有1/1000而已。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终其一生，我们的能量状态都呈现在某一个状态里头，能够改变的范围不会超过50。霍金斯在谈他曾经碰到的 能量最高的是700，也就是最顶级的，那也只有碰过一个，那个人叫德瑞莎修尼，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霍金斯提到，当德瑞莎修尼走进一个房间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的心中全部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幸福感，根本不可能想起任何担心的事情。德瑞莎出现的那一刻，即刻的所有在场的人内心里面的任何的杂念、任何的不愉快、任何的愤怒全部都消失掉了。这个是霍金斯唯一测到的频率是700的人。我在之前的上课曾经提到拜伦凯蒂，在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特别来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我是去接他，然后送他到工作坊的地点。在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去接这个朋友，那当然也是送他去机场回家。他在跟我聊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当他走进拜伦凯蒂很远了，还有一段距离，只是很远的看到拜伦凯蒂的时候，他说他不知怎么的，他感受到一份非常强烈的喜悦感。而我这位朋友为什么要去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人生问题，他内心里面充满的困惑，却在走进拜伦凯蒂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那一份喜悦。而这个人是一点都不会夸张的人，不但是不会夸张，相对来讲的话应该是蛮理性的人。如果去印证霍金斯的调查的话，那么拜伦凯蒂的能量指数应该至少在500以上。如果是纯能量，这样的心智状态是完完全全处在跟你的内在合在一起的，完全没有自我的这个成分存在了，或者是自我跟内我是完全能够合一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在霍金斯的能量表上面是属于1000的，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传说耶稣在村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围上来的人们的心里面除了耶稣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突然间整个能量的状态被提高到200以上。一个人的意识能场能够跃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经过科学实验的结果，每个人的能量层级都是由这个人的信念、他的动机、他的心灵的境界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最终会将我们自己的每个念头、语言或者是我们的行为，重新体验那些我们使别人遭受过的痛苦。根据霍金斯的研究，他提到更加神奇的就是只要在地球上有一个意识等级能够达到1000，它的正能量就足以消融全世界所有人的全部负面能场，使地球的整体平均能量能够超过200。那科学家的测试也表示，当今这个世代在地球上只有12个人是位于意识层次是在700的这个能量状态，只要有12个700以上的人就相当一个阿凡达，也就是道成肉身的人。而且奇妙的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头，每一个相继的时代，地球上都有一个阿凡达的高意识能量层的大师的数量存在，刚好和其他低能量的等级能够相抵消跟平衡。这当然表示一个现象，就是地球的次序是由上一层的次序在引导的，平衡是必然的，宇宙更高层面的一个安排可以维持地球整体能量的平衡。换言之，你也不要期待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到达某一个意识的层次，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跟随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纯能量状态。只要把自我放松一点，我们就能够解脱这个伪装的限制。以霍金斯的理论来讲的话，像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 在一个程度之后，我们自己的能量形式当然会变成一个更接近纯能量的状态。不过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赛斯之钥也一定会碰到相对的困难，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能量形式还是处于一个习惯性的，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感觉基调上面。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朋友会写信息给我，他说这些课程听起来感觉好难哦，觉得有的时候聚精会神才能够理解，不然就好像有听没有懂。但是这些内容是蛮吸引的，而且听着听着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一样了，心态跟行为上也不一样了。我相信有耐心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特质的了解一定会相对的增加，会给自己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们还不习惯用自己的自由，用自己的天赋去创造我们的人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会有帮助的。假如我们从各个层面各个部分慢慢把自己的能量水准拉高的话，那么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回到对自己的信心也会比较容易一点。一旦我们的能量慢慢提升之后，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以及跟内在的接触也会比之前要更容易嘛。那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如果你的身边有像德瑞莎修女那样的人的话，你跟他亲近，那在过程当中你根本连自己都不觉得的状态之下，你的能量状态就被提升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尽量接受善知识。所谓的善知识就是能够尊重你的能场的人，不会想要从你的身上去吸取对他的崇拜，能够让你做自己，能够跟他接近之后你觉得能量有所提升，这样的人的话多接触多相处，能量自然会增加。但是如果你跟他接近，这个人在吸取你的能量，他希望你去崇拜他，他希望以你来当他的资粮，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自己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因为当我们想要依赖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场是处在75跟50之间。因为在75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一种失落的感觉，想要去依赖别人，想从权威人士当中去取得我们的力量。如果是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处在忧伤的75的能量状态。只要我们放弃或者是远离那些低能量的东西，然后尽量的跟那高能量的人事物相处的话，我们的能量就会自然的提升。那什么东西才是高能量的东西呢？我们自己去识别啊，不只是人而已啦，有些是书籍啊、音乐啊、电影啊、录影带啊、画像啊、工艺品啊，甚至于环绕在我们身边任何有美感的东西，比方说花啦、可爱的宠物啊，也就是尽量选择生活在美好的事物当中了。假如今天你觉得真的心情不好，那就想办法到外面去走一走，去看看外面美好的风景，把自己从生活中那些毫无意义的思想、毫无价值的行动、毫无价值的关系当中挣脱出来，让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来陪伴你。好，那么我们的成绩至少是不会下降的。这一切也是在营造一个高频率振动的能量场，让这些高能量围绕在我们的周边。而如果我们的自我评判越来越小了，我们越是让自己自由了，我们越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引出来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能量状态就会不断的往上提升。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如果你内心真的自由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变成一种纯能量状态。各位可以从这个17个分级当中，从第9级，也就是 脱离的负面的这个部分，第九集主要在谈的就是肯定嘛。当一旦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形式是肯定的话，我们的勇气就自然会起来了。而肯定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形成一个信任的氛围。一旦信任之后呢，我们的是非观就会更加的放松，会处在一个中立跟淡定的状态，那又是另外一集了。然后呢，因为对事情我们有中立的态度，我们会更加的主动跟乐观，因此会更加的能够宽容跟接纳，然后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处理我们的事情，产生一种仁爱的感觉。如果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加的信心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有喜悦，自然会产生宁静，而最后会变成一种纯能量状态。纯能量状态也就是对我们天性的一种完全的了解跟尊重，纯然以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天赋完全在我们的精神性的纤维里面，我们的意识胶囊里头，完全使用这种全然的能量，也就是这个能量状态没有掺杂除了目前在我们的意识状态里面的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是我们会去与之对抗的。当我们说赛斯的心华就是创造的心华，而创造本身就是能量的心华，因为能量一定会表达，那能量的心华一定是跟本质有关的心华，也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纯能量状态。纯能量状态就是纯自己的精神性范围里面的状态，在纯能量状态的话，自然能够从伪装中脱出，我们可以用到第八种内在感官。如果我们要从伪装中脱出，除非你的能量形式是完全跟着你的灵魂值，也就是跟着你的天命天赋，不然的话你又怎么能够从伪装中脱出呢？因为你的自我会限制它嘛。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最底层的就是自我意识嘛。那自我意识用信念的方式在限制你所意识到的东西。我们如果一直强调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本身不就是我们一直专注在跟我们物质有关的以自我为角度在看的事情吗？那么这个心智状态只能应用到自我的心智吗？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心智，不是自我，自己的心智就是内在的行动到外在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而这个自己的心智包括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心智的纤维。不是说自我是没有用的，而是自我跟内在自己能够完全配合一致。我们的内在意识是透过自我来表现，而且能够百分之百的表现，这种状况没有能量上的流失，这就是天命之谓性的含义。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至少能够让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至少能够更加的来感受我们内心的感觉，从我们感觉我们的内心开始，慢慢了解到我们的感知，尤其是从内在过来的感受状态。感知、感受、意识到，其实全部都是同一卦的。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么创造就不会是问题。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以前完全以物质取向的物质的对错因果是非的这些观念，回到一个能量场状态，回到一个感受的状态。我们一旦回到我们尽可能去感受更大的范围的时候，那么创造自然就会发生了。我们还是回到灵魂永生的课程，9:57真现在感觉好多了，一开始是不好的，现在是好多了。当我告诉他他讲得很慢的时候，他觉得很惊奇。在出神状态，他对他的停顿及次数并没有真正的知觉。真说那时我没有任何时间的观念，他说我的空间被填满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它的空间被填满了，在一个没有空间的层面，我想应该就不在物质层面吧。好，在10:17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赛斯在这里说，这些是能量浓缩的集中的点，好，那次要的点要普通的多，而且实际上来讲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事物。 能量的浓缩点当然就是内在的意识点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内在的情感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内在的物质化的重点所在。既然是内在的物质化的重点所在，所以这里才是提到在有些地方造住宅或者是结构物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在有些点健康跟活力也得以加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之下，植物也会生长茂盛，似乎所有有利的条件全记在这些地方，或者是这些地方对上一层的投射会更加的直接，所以这些地方有更大的活力。这里赛斯说，有些人能够直接的感觉到这些地带，它们发生在交汇点所造成的某些角度之内，这些点本身显然是非实质的，也就是我们是看不到的，虽然可以用数学推算出来。赛斯一再的强调，这里所说的交汇点，它跟我们的内在实相呢，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但是它们是以加强了的能量而被感觉到的。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那么显次系被隐次系所推动，当然有它推动的着力点，这些着力点的地方当然是内在更加的关注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些植物生长更好，房子能够存在更好，结构能够保持更好，而且在这个地方的健康跟活力也会被加强，却是以加强的能量的方式被感觉到的。在10点23分赛斯说，在就算是一个房间里面，植物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会比其他的区域长得更好，倘若在两个区域都具备光线这一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所有的外在条件都一样了，可是不同的地点能量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能量状态很好的地方呢，地心引力也会有不同的变化，你们所有的空间都弥漫着这些交汇点，因为某些看不见的角度就形成了，也就是它不是我们物理上的某一个点，而它是透过一个第五次元的方式把能量传过来。不过赛斯这里还是自己讲，他说这是一个极为简化的说法，但某些角度要比其他的角度更加的接近，也就是在那个能量的周围，在生长及活动的所有条件上是比较差一点的，意思是越接近的话生长就会越好，两个相比较的话，有些角度是比较接近，有些角度是比较远，而在远的那个地方呢，它的生长跟活动的条件就会比较差。在谈到这些角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视为三次元的，虽然我们现在谈的是多次元的，所以它不是三次元的，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角度去量出来的，虽然这些角度本质上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题，我在这儿也不可能加以透彻的解释，因为它是跟五次元有关的，而这些点的作用在某些时间似乎比其他的时间更强一点，也就是时间的不同啊，传过来的能量也会不同，虽然这些差异与交汇点的本质跟时间本质是不相干的，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他们，但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关心这些，如果要研究的话可能会涉及太多的东西，因为三度空间跟五次元的能量来源了，这个要研究起来真的不是位置上的问题而已，所以这里提到虽然跟时间没有关系，可是会受到时间的影响。除了地点之外啦，我想赛斯主要要讲的是，这些浓缩的能量点是由你们正常范围的情感强度来吹动的，也就是真正你能够起的这些浓缩的能量点是由我们的情感去起得的，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要去领获的话，那我们能够领到获的原因是因为那是你的获嘛。赛斯在这里说，不论你知道或是不知道，你们自己的情感或感觉会吹动这些点，我们说物质宇宙的根就是情绪能量，能量就是情绪，情绪就是能量，那当我们用我们的情绪当然可以启动能量。 赛斯说，因此更多的能量会加到原先的思想跟情感上，而加快了它投射成物体的速度。所以从我们的情绪能量开始，我们会把原来的思想跟情感更加的快速投射成物质的创造。能量又是意识嘛，那么意识当然跟思想会产生关系嘛。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最强的情感是什么？最强的情感就是天生的情感，就是那种感觉基调的情感。那种感觉基调的情感跟我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内在的心智是一致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的那种情感状态是最强的情感状态。所以这里赛斯提到，不论情感的性质如何，这都适用，但却会涉及到它的强度问题。换句话说，这有点像是隐形的发电厂，当它以任何够强的情感化或者是感觉或者是思想接触的时候，就会被启动了。这些点本身是以相当中立的态度去强化发动了它，不论是什么样的东西。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之所以会存在，是由我们的内在宇宙所支持的，所投射的。所以物质宇宙的任何东西，它的电力来源都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就好像你从电力公司那边引电过来，那你引电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价值完成。那么如果你用的情绪能量是跟内在的情绪能量是一致的，是跟整个内在的运作方式是符合的话，那么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可是如果你今天就如同我刚提到的那个大卫赫金斯所提到的那个能量指数表的话，那换言之就是，比方说现在内在有供电进来，当然一定要供电进来我们才会存在嘛。可是供电进来，我们如果用在对的方向上，那个是红铜线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我们还是充满着电。可是如果我们用的是内洛斯，那么在使用这些电源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烧起来啊，就自然产生很大的痛苦跟矛盾啊。所以痛苦跟矛盾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我们用的这个电能的方式是不对的话，那么负面的部分呢，会更加的加强那个负面的状态。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实相是根本不符合我们内在的需要。如果你把电力公司的电引进来，全部都是用内洛斯去引的话，那么一定会起火燃烧，甚至整个房子都会烧起来。因为电源是电源嘛，电源希望透过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自发性去创造我们的内在价值。那么最好的当然就是用跟我们的特质一模一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能量状态，也就是让这个能量能够达成它的行动。我们用我们的情绪去启动能量，而最强的情绪就是我们的内在情绪。如果用我们的内在情绪去启动能量的话，我们会把大部分的能量都吸引到我们这里。前面赛斯所说的那一段，有更多的能量会加在原来的能量上，会加在原来的思想跟情感上，会更加速的把我们想要物质化的这个部分能够完成。赛斯在这里说，这些资料因为是新的，所以我们进行的相当慢，但主要是因为我要把它转译的尽量的精确，而鲁伯缺乏科学背景，我必须要巧为设计。而根据赛斯的说法，这些巧为设计都可以用数学的公式算出来的。当然我们都不是数学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推算出来。在这个地方赛斯就先不休息，那他们休息的时间还蛮长的，可能赛斯也必须要准备更多的资料吧。他们休息的时间将近有35分钟，算蛮长的，等于一直停在那边。休息之后，赛斯就说，这是一个极简化的说法，但任何意识的主观经验，自动的以电磁能量的方式来表示，它们存在于物体范围之内。各位，什么是意识的主观经验？你的主观经验是不是以你为主？ 以你为主的主要意思是不是指的是我们心智的围场，我们以我们心智围场的角度去看任何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主观经验嘛。那以我们的心智围场去看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心智的内容不离开我们的情感内容嘛。所以这里提到任何的意识的主观经验主动的以电磁能量的方式表示，意思是我们的心智围场主动以电磁能量的方式表示，这还是在提到意识等于能量的这个角度。那他们会在物质的范围之下，那么是不是又在说明爱因斯坦的职能可以互换嘛？所以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心智围场啊，就是我们的主观经验啊，我们的精神纤维，我们的心智能场主动以电磁的方式来表示，那直接就是在物质的范围之下，换言之就是直接就变成物质。所以各位，如果你把意识、能量、情绪、物质这些虽然听起来看起来都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在整个运作当中它会产生相同的效果。我们说我们要创造物质的实相，而这个物质本身就是能量状态，而能量状态就是我们的情感状态，而我们的情感状态就是我们的主观意识状态，而主观意识状态就是我们的精神性纤维。那么既然谈到精神性纤维，谁牵那个精神性纤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嘛。所以如果这个意识到的范围能够与我们的精神性的部分往上一移的话，我们了解到我们虽然认为现在的意识是自我意识，那某些部分是我们的潜在意识，可是在任何一刻我们的潜在意识都会浮上来变成我们的自我意识。这里赛斯只是在谈职能可以是互换的，所以呢，任何的物体的范围之内一定有电磁能量单位在物质之下。甚至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称它为初期的粒子，它们尚未落出来成为物体。换言之，你要怎么创造物质呢？物质本身就是你的主观经验啊，就是你的情绪状态啊，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啊。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创造更好的物质情况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更强的能量啊。而这些能量的取得必须要你回到你的本心本性，回到你的自发性，回到你的感觉基调，由这样的感觉基调我们才能够去激发最强的能量状态啊。而这些能量单位由各种各样的意识里面自然的散发出来，所以能量跟意识是几乎是相等的东西哈。它们是对任何刺激反应而形成不可见的过程物，它们极少单独存在，却以某种法则结合在一起，它们经常改变形式跟脉动，而它们相对的持久性依赖在其背后的最初强度，这些最初强度又回到是我们的意识胶囊，是我们的天赋天命，是我们的自发性。而这里所说的不会单独存在，是以各种法则结合在一起，那也就是我们会把某些意识，我们的内在会把某些我们所需要的意识形式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变成我们最初始的信念。那么这个最初始的信念会经常改变脉动跟形式，也就是在它产生它们的最初的思想、情感跟刺激跟反应背后的强度。所以最初的思想、最初的情感、最初的刺激、最初的背后强度都是我们的精神性围场。只要回到自己，只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只要回到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的感觉自由的时候，不要以别人的情况当自己的情况，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我们吃我们锅里头的那一锅饭，不要一直看着别人碗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有些人说，哦，任何的创造都是可能的，当你有意志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跟现在本质不一样的、跟你的生命蓝图不一样的实相。 基本上是不太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被围在我们自己的精神性纤维里头嘛。既然围在精神性的纤维里头，这个围起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没有限制的呢？那么既然有限制，它本身就会产生情感状态，而情感状态就会启动能量状态，那怎么可能去违反你内在的价值完成呢？那我们尽量的处在一个观察状态，纯粹是观察状态，不是控制状态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经验就会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一旦意识到我们的内在的向度的时候，我们的创造就能够到那个向度里头。这个时候是11:21，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11:21这个地方。那以下的话呢，它还是在提到我们的电磁能量本身就能够凝结成物质，换言之就是电磁能量本身就是情绪能量，情绪能量就是能够结成我们的物质。下个星期我们再从11:21这个地方开始，预知后事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塞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